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听众观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传道人孙摩西弟兄，今天继续为你讲解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是第九讲，讲到十一奉献和纳税的关系。我们讲到纳税和十一奉献，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因为有的基督徒讲，我十一奉献的金额是按照纳税后来计算，那么这种讲法对不对呢？在下面会按照神的教导来分析。首先我们看第九讲的主题经文，马太福音书第22章15到22节，是讲希律党的人和法利赛人勾结在一起要陷害耶稣，首先要拿耶稣的把柄。他们想到一个方法，就是谈纳税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犹太人非常反对给罗马帝国纳税，所以他把这问题提出来了。而且他们是假惺惺的先恭维耶稣，说你是个诚实人，实实的讲实的道，也不看人的面子，也不看人外表啊，先生你是好人。所以我们想问你一个问题，给罗马该撒纳税可以不可以？你的意见如何呢？在场有些观众犹太人很多，他们知道这个提出问题的这些法利赛人知道，如果耶稣说可以纳税，那么犹太人非常恨恶耶稣，不会听他讲的，甚至拿石头来打他。如果耶稣说不纳税的话，那么这人就抓住耶稣把柄，说他在挑动犹太人反抗罗马政府，就可以把耶稣交给罗马政府了。所以经节讲到耶稣看出他们恶意，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段经文很奇妙，说完以后哑口无言了。他们觉得耶稣的回答非常的抓不到把柄了，非常的巧妙。而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耶稣说拿一个上税的钱，耶稣没有提到纳税不纳税，他讲到上税的钱。当时罗马帝国的银币上的有这个罗马的皇帝的像和他的号，用这个钱纳税，所以耶稣就指这个是谁的，是谁的像谁的号，他们说这是该撒的。所以耶稣说到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他没有直接说纳税的问题，但实际上就表达了一个奇妙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物和该撒都是分开的，该撒物归给该撒，是表示一个权柄的上的一个服从，服从在上掌权的。同时又讲到了神的物当归给神，因为这句话假如我们不讲的话，耶稣不讲的话，这问题其实也回答了，法利赛人也抓不到把柄。但是这句话讲出来的分量非常重，就指责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你们有没有做到神的物当归给神呢？他没有想到耶稣会说这话。耶稣在讲道当中，在行神迹当中，在传福音过程当中，时时刻刻把人们带到神的面前，指向神。所以讲到纳税的时候，人也把人们带到神的面前，讲到神的物当归给神，时刻指向神，让人们想到神的教训。我们讲到权柄，就想到了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与比拉的对话，也讲到你的权柄是上面赐的，是神赐的。所以该撒的权柄与人类所有君王和政府的权柄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神可以默许允许这个君王的存在，也可以换人更换。所以我们看当时罗马帝国有很多的皇帝存在，一个接着一个，神掌管一切，让这个局势在神的控制当中。所以在那个初代教会建立过程当中，从神学教育，从底到义，到就新约正典，旧约正典的形成上看，都是神掌管一切，包括这些政治局势。所以神也要求我们来服从在上掌权柄的人，直接管理我们的长官，我们的上司，我们应当尊重他们，侍奉他们，这也包括了纳税。那么什么是神的物呢？该撒的物我们指的很明显，这个像这个号这个银钱和纳税。那么什么是神的物？这里是指我们的属灵生命，包括相关的言行和 人物、事物等等。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灵魂所追求的，我们在面前做的见证，都属于神的国度的。所以我们也应当做十一奉献，这也是给神的，属于神的东西，在神来讲属于他们家的。我们一切的这些其实所有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在前面讲到过，第一讲讲到过，万有都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当拿出神赐给我们这么多的一部分来回归到神的国度，来支持神的事工。所以讲向政府纳税和向神家做十一奉献哪个重要呢？都是必须的，但是神给神家的奉献是更为重要的。我们讲到耶稣这里不仅包括主的所有教训，包括他的所有见证。耶稣教导纳税和他自己的纳税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要遵循主的一些教训，我们要效法他的样式。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他样式当中讲到了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也必须将十一奉献和更多的金钱奉献到神的国度，来支持普世宣教的事工和拓展神的国度。我分三点来讲一下第九讲十一奉献与纳税的关系。首先来看，主耶稣教的门徒要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公民。在当年，许多犹太人恨恶罗马政府，有些人想推翻罗马政府，在盼望弥赛亚来，他们不情愿向政府纳税，而且他们非常看不起税吏。这些税吏在他们来看见，就是一个为罗马政府来欺压自己人、搜刮自己人钱财的这么一个汉奸，所以他们把他们看成是罪人，甚至还不如罪人。但耶稣与税吏和罪人同席吃饭，在路加福音书15章，在马太福音书、马可福音书都有记载。在路加福音书19章1到9节记载，耶稣曾经到税吏长撒该的家中做客，而且拯救了这个家。我们看到撒该接待耶稣过程当中他的生命的转变。另外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9章9节，耶稣呼召马太来跟从他，他就从他的这个席位上，就是他收税的这个座位上就站起来了，抛下一切来跟从耶稣，而之后写出了马太福音。我自己觉得，就是除约翰福音以外，四部福音书当中更加有挑战性、有教导性的就是马太福音，因为有很多扎心的道在那里面。可能有些传道人不敢讲马太福音当中一些扎心的道，但是耶稣教导我们要遵循他的一切教训，要讲、要听、要学习。在马太福音书第17章24节到27节，讲到了耶稣做出一个纳税的见证。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纳不纳税？纳税吗？彼得就很干脆说纳。彼得说为什么纳呢？因为丁税就是人头税嘛，因为他认为耶稣也是人嘛，他并不理解耶稣的神性，所以他进到屋子里都还没说话，耶稣先说话了。耶稣有个比喻说，君王纳税是向外人还向他儿子呢？他说当然向外人，不会向儿子纳税。所以耶稣说我就不用纳税了。耶稣是从他神性讲的，是指的天父天上那个国度，但是耶稣转口一讲，但恐怕触犯他们，触犯原文作为绊倒。耶稣作为神的道成肉来到人间，他要时时刻刻做榜样，遵纪守法的榜样，纳税的榜样。如果他不做的话，他门徒也可以说我们也不用做，向老师学习嘛，与罗马这个政府来对立，这不是耶稣所看到的。所以他对彼得说，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他的口，必得1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这很奇妙，我们想到了约拿被鱼吞了，那神掌管这个鱼，耶稣也掌管鱼。彼得有时打不到鱼，耶稣说撒网在右边，一下子马勒差点破了。后来耶稣复活之后再次见到彼得，他们又去打鱼去了，也又没打着鱼，耶稣又告诉他们怎么打鱼。耶稣掌管鱼的，所以跟彼得说你去钓鱼，第一个鱼啊，先钓上来的，开他的口，正好钓了一个银钱，丁税的是半个银钱，所以这个银钱就可以纳两个人的税，所以叫彼得你也去纳税。我读到这儿，你仔细想，四部福音书当中很奇妙的设计，很奇妙，就是耶稣作为神，他不必纳人的税，但是耶稣又作为神的道成肉身，要纳人的税，但是耶稣不亲自去纳，叫彼得去纳税。就好像耶稣参加婚宴，他自己不结婚；像耶稣与罪人坐席，他自己不摆设宴席；像耶稣叫的门徒怎样施水洗礼，他不给人施水洗礼，也不给人施圣灵的洗，而让人们等到他升天之后拆下圣灵给他们施圣灵的洗。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性和人性怎么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神不会走到水罐这儿记一个名字把水钱叫他，他不是问问你的先生你的老师纳不纳税吗？这就在这儿了，所以你去这块钱不用找了，包括你在内。所以耶稣很奇妙完成了这个见证，而且教导彼得也要当做这个见证。今天我们要向各级政府，不论你在哪个国家，还是各级政府，有国家一级的、省一级的或者州一级的，还有县市一级政府，要交纳好几种税，是必须做的，而且是带有强制性。你不纳税的话，他会罚你的，会有罚款，甚至你拒绝罚款，法院会传讯你，你敢靠近法院的话，甚至给你一定的处罚。但是呢，还有人不愿意交税，想的办法欺骗来逃税或少交税。其中也有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贪财的人也会这么做。但全知全能全在的真神，在上的真神明察一切，必给予严惩。所以我们要敬畏神，我们后面会讲到敬畏神。第二讲到以色列的十一奉献要早于给国王的纳税。为什么我们讲到十一奉献和纳税的关系？纳税并不是说纳完税以后剩下的这部分钱再算十分之一给神，就是说税后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的？因为奉献早于纳税的出现。圣经最早的记载是亚伯兰，后来改名为亚伯拉罕，将十分之一的财物献给了麦基洗德，在创世纪十四章二十节。十三章记载了亚伯兰的侄子和他因为家业越来越多，牛羊越来越多，就征地的话就分开了。罗德就像索多玛挪移，后来他就进了索罗马城，但是索多玛王和其他的王打仗的时候呢，打败了。罗德和他的家眷财产也被敌人对方给掳去了，有人告诉了亚伯兰，然后亚伯兰就带了318个兵丁，就是在他家里的人，去连夜追赶，打败了那些人，把这些罗德给抢回来了，就是再一次给解救回来，财产也拿回来了，还得了很多的财物。所以他来到麦基洗德面前来向他献祭，就是献上十分之一。而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亚伯兰的时候是给他祝福，带来了一些食物给他祝福。麦基洗德这个人物非常非常的奇妙，圣经在希伯来书记载他是无家谱，不知道从哪来的，之后怎么消失了也不知道，非常非常奇妙的。他是撒冷王，又是最高神的祭司，所以我就想到了麦基洗德很可能也是神的道成肉身，只不过是没有明确说而已。因为在约翰福音书第八章，耶稣讲到跟以色列起争论的时候，讲到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见到我的时候仰望我之后是那么的高兴，指的就是这个时刻。但是以色列人呢，认为他是胡说八道，你才五十多岁你怎么能见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上千年前的事了，几千年前了，他怎么能见到呢？但是确实是见到了。耶稣是不会说谎话，神是不会说谎话的。亚伯拉罕并不知道，他想献祭的撒冷王这个最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你看一下希伯来书对他的一些描写对比。所以在旧约当中，神多次显现，通过肉身显现，有的记载有的不记载，很奇妙。很多国家有些神话等，我们可以作为一种思考。那么第二个就讲的雅各在伯特利，在那睡了一觉，神向他在梦中显现，像梯子上下上下，然后呢又为他祝福鼓舞他，就说将来呢我会祝福你。所以他醒了以后就把枕头立起来，交由向神许诺，叫所赐给他的拿出十分之一献给神。在西西家，在历代之下31章可以看到，恢复摩西律法和逾越节时呢，他们又重申了十一奉献。虽然在大卫王和所罗门的时代没有纳税的记载，但百姓贡献自己的劳动力和财物，也就是被征兵也好征劳力也好，他们做给就是大卫王所罗门建这殿啊等等的做这样的事情。最早记载的纳税是在以斯拉记还有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表明当时犹太人要向那些统治当地啊全地的这个大君王波斯王啊这些来纳税。这就像耶稣时代犹太人向统治环地中海的这个罗马帝国政府纳税一样。所以当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以色列人是否明白他们首先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要按照神的教训将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到神的家，然后他们要顺服政府的税收制度来交纳税金。但是在纳税和十一奉献上，我们看到神的国度高于人的国度，给神的奉献要比给人的国纳税更为重要。
虽然两者都要做，但是给神的国的奉献更为重要。我们怎么能说把它搁到纳税之后来计算呢？谁奉献是按照税前还是税后计算呢？第三点，我们来讲这个。申命记26:10，耶和华啊，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申命记12:6讲，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取十分之一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头生的都奉到那里。尼希米记10:35讲的，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的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神要的是出熟的和最好的献给他。从旧约以色列人的十一奉献到主耶稣关于今天奉献教导，都没有讲论什么税前税后的奉献，而是教导门徒要将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到神的家。今天之所以有些信徒主张按照税后剩下这个钱来计算十分之一做奉献的话，其实是想找理由来少做金钱奉献。说到底，还是他们对神的信心和爱心不是真实的。比如举个例子，夫妻两个都工作，而且是高薪工作，一年30万，按十一奉献每年奉3万钱到神的家，3万块钱可以买了新车了，心疼啊，心疼啊。至于纳税以后呢，他们就变成20万，可能纳税很多，子女都独立了，因为纳税很多。我这只是举例子，并不是按照纳税标准来讲的很仔细的那种计算，不是的。比如就剩了20万了，税后就剩20万了，20万就奉献2万，也少了1万，少了很多。他们说到底呢，还是对神的信心爱心不是真实的。假如我们没有重生得救，只是履行宗教义务而做奉献的话，我们就会斤斤计较，而不是甘心乐意向神的家奉献金钱。当耶稣说神的物当归给神，是对信徒金钱观的提醒和挑战。神的物当归给神，要想到这点，不要忘记神关于金钱奉献的教训和神国的需要。而金钱奉献是检验他们信心的试金石。然而不幸是，今天教会很少讲金钱奉献，很少的系统的讲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也不敢挑战信徒的信心来操练十一奉献，更不要说做更多的金钱奉献，很少很少。那信徒就会想自己为什么要做呢？找各种理由不做或者少做。再看一下本章小节，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要遵循主耶稣的一些教训，要学习主的见证，要效法主的样式，要成为主的忠心仆人。我们从三点来看，第一讲到要做模范公民，第二点讲到十一奉献早于给国王纳税，第三点讲到我们要把最好的出熟的给，这第三点我们要讲到是按照税前税后计算，要把出熟的最好的给神。所以我们要按照这教训去做，要学主的见证，要效法主的样子，成为他的忠心仆人。基督徒做人的基本要求呢，从圣经整个来看，是要我们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公民，就是在顾比遵纪守法的这些人当中，我们要比他们还要做得好。然而不幸的是，今天很多基督徒还不如那些不信真神的人。有些人是信其他宗教的做得很好，有些人什么都不信，但是照章纳税，也遵纪守法。如果我们连这些人都不如的话，我们怎么说自己是信主的人，是亏欠神的名？而基督在主耶稣里更新生命的最高要求是，我们要爱神和爱人如己，能奉献一生，并能饶恕仇敌和爱仇敌。这点世人很难做，奉献一生也很难做，奉献更多的金钱也很难做，而且做这事单单荣耀神，不记在自己名下更难做。不是捐款把自己的名字取得高高的，让人知道我做了善事了，不是这样。所以这体现了我们新生命的品格和好果子。我们说爱神要有实际行动，雅各说信心若没有行动是死的。我们说自己爱神，自己信神，有没有实际行动呢？前面讲到了，今天奉献就是试金石，就是我们的行为的试金石之一。其中之一就是以对神的爱心和信心来做金钱奉献，不仅能做到金钱奉献，而且还能做出更多的信息奉献。这是对那些收入更多的人来讲的提出的挑战。政府的纳税带有强制性，但神所要求的金钱奉献虽然没有强制性，却是对我们的信心和爱心的真实考验。因在我们生命更新之后，会从我们的内心看到我们是自愿的遵行神所有的教训，并喜乐的做奉献。相反，不做十一奉献的信徒和偷税逃税的人一样，有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编了各种理由，并以此侥幸心理来安慰自己。基督很多不做奉献的理由很多很多，我在系列讲座在后面会提到，来分析为什么他不愿意做奉献，因为他们的原因也有教会的原因，教会传道人教导的原因。 最后一句话，因此基督徒不仅要有细心爱心，还要有敬畏神的心。我们今天一切一切就是做的不好的，不能做的，违背神诫命的，都是因为我们不敬畏神，轻看神，好像把神看作一个在远方的，不在我身边，就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的，就跟偶像一样，这是大错特错。这一讲到此结束，我想知道你收听后的感受和意见，仍然是我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欢迎你的批评指正。最后能有圣经经文的参考或对圣经原文的研究的注释，这能帮助我更好的来讲解圣经。我也希望你把今天讲的这个能够转发出去，邀请人们到活在耶稣的网站来收看。我们还有很多的节目，灵修节目，很多的教导圣经的节目，康乐堂查经全集等等，希望你能邀请听众朋友来一起收听收看。让我们最后一起祷告，将感谢归给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道成肉身，向我们做出那么奇妙的见证。你是神，全然的神，又是全然的人，所以你为我们做出了遵纪守法的见证，又为我们做出了爱仇敌、谦卑舍己的见证。我们愿效法你的样式。主啊，但是我们常常软弱，我们的肉体常常体贴世上的生活、人的攀比、虚荣心、奢侈的享受、爱世界等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爱世界，背十字架来单单跟从你，比对你的信心爱心，特别是对你的敬畏之心，来遵行你所有的诫命，来做十一奉献，更多的做信心的奉献。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求圣灵掌管我们的心，每日带领我们在凡事上，不论在哪里，都高举你的名，都传讲你的福音，都为你做出美好的见证，将荣耀尊贵全部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